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今天在华盛顿登场，朝鲜和南中国海将是对话首要议题。郭文贵指王岐山以贪反贪，中国国内各界作何反应？中纪委巡视高校，进一步整肃意识形态。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美中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虽帮忙解决朝鲜问题，但还没有奏效。中国星期三对此回应说，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川普总统前一天在推特上说，虽然我真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川普总统的这一推文被认为是在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去世一天后罕见的承认他借中国之力应对金正恩政权的策略失败。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自始至终为解决半岛核问题不懈努力，也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作用，概括起来，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美中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举行，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方施压。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卫星照片显示朝鲜核试验场出现了某些新的活动，美国情报界正在判断平壤是否进行新的第六次核试验。如果朝鲜在美中战略对话期间进行核试验，将进一步凸显中国遏制金正恩政权挑衅的失败。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架武装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军军用飞机，距离只有几米远。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军 RC-135 侦察机星期一在国际空域遭到一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非专业的拦截。美国国防部女发言人陆军中校米歇尔·巴尔丹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拦截过程中由于接近速度太快，而且飞机开得不稳，所以这次互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五角大楼官员强调说，美国侦察机没有任何挑衅俄罗斯战机的行为。沙特国王萨勒姆立3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为王储，使他成为沙特第一王位继承人，同时呢担任国防大臣的职务，并肩负着调整沙特经济的重任。沙特通讯社星期三发表了一系列政令，宣布上述决定。政令说，沙特国王萨勒姆的侄子前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被解除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原来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如今将同时成为沙特副首相。31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一直呢负责由沙特领导的联盟帮助也门政府跟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作战。沙特官方媒体星期三说，上述调整得到了沙特效忠委员会34个王室成员里31人的同意。沙特国王萨勒姆是在2015年呢，在他的同父异母兄长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登基的。比利时警方宣布，星期二布鲁塞尔火车站恐怖袭击中被击毙的是一名36岁的摩洛哥男子。当局称，他们没有发现这名男子以前跟恐怖主义有关。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塞普特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全名，只透露他名字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他还说，当局连夜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索。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星期二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一名身着自杀式炸弹腰带的男子引爆携带的爆炸装置，随后被正在执勤的士兵开枪击中。当局认为他们挫败的是一场蓄意恐怖袭击，有目击者称嫌犯在引爆装置前高呼宗教口号。去年三月，比利时机场和地铁站曾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32人丧生。 美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多年不遇的高温气候。星期二，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亚利桑那州尤其突出，凤凰城星期二天气预报最高气温摄氏49度，是过去20多年以来最高水平。死亡谷的最高气温更是高达52度。有气象记录以来，凤凰城最高气温只有三次达到49度，历史最高记录是1990年的50度。鉴于高温天气，美国航空公司取消了从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起飞的20趟班机。截止到星期二下午，拉斯维加斯的麦卡伦国际机场也有至少四趟班机延误。民航专家说，高温会导致空气稀薄，降低飞机引擎的功能，特别是在起飞过程中。美国西南部的高温天气近期内没有消退的迹象。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那里的最高气温本周内都将维持在45度以上、50度以下。备受中国国内外抨击的广西玉林狗肉节星期三如期举行。此前曾有报道说，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今年的狗肉节呢将会停办，而且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狗肉交易。当地市场上星期三仍然可以看到买卖狗肉等生意兴隆的场面。玉林狗肉节近年来已成为最受人抨击的一个民间节日，遭到中国国内外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组织和爱护动物人士的抗议。但观察人士也指出，由于中国没有禁止吃狗肉的法律，而且除了玉林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也有吃狗肉的现象，所以当地政府十分为难。6月21号，也就是今天，在三次否决之后，美国名胜公司终于决定自明年6月起将中国 A 股纳入名胜的新兴市场指数。分析人士称，这是中国 A 股迈向国际化的关键一步，在吸引国际基金进入中国股市方面将是一个里程碑。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在英国的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来分析。刘畅先生你好。
哎，你好。
中国股市呢即将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全球基准指数，这对中国 A 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么请您分析一下，这对中国股市来说利弊都有哪些呢？
其实 A 股能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可以说是名义上的一个胜利。这一部分是因为MSCI 对中国市场开放的改革的认可，但是更重要，这次可以成功的原因我们觉得是因为 MSCI今年提出要加入的 A 股比前几年要少很多，这次只限制到沪港通和深港通可以已经包括的大盘股。也就因为这个这次的 A 股虽然进入了 MSCI， 但是他们给的比重非常小，大概只有0.73%。当然以后这个比重可能会提高，但是就如果按 A 股的市场价值来说的话，其实应该占 MSCI 大概40%以上。但是能不能以后提到这个，要看市场开放的进展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 A 股呢，已经是连续三次闯关这个名胜指数都没有被接纳，那么这一次是第四次，终于闯关成功了。那刘先生，您认为名胜公司最终决定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指数的这个最终考量是什么呢？刘先生，
对不起，刚才有一些没有听见你的问题。
好的，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说呢，中国 A 股呢已经有连续三次闯关啊，这个名胜指数，但是都没有被接纳，这一次呢是第四次啊，终于闯关成功了。那刘先生，您认为名胜公司它最终决定把中国纳入这个全球指数，它的考量是什么呢？
主要有两点，我觉得一部分还是看中国最近进展，比如说深港通和沪港通加在一起，其实给了外国投资者很多的对市场的流动性，比如说他们可以进出更容易，也没有很多的法律上或者对资本的限制。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其实加入的 A 股比较少，0.73% 的比重，其实对大多数的国际投资者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刘畅先生在伦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流亡美国的华裔富商郭文贵呢，他6月16号以来继续在互联网上进行他所说的反腐爆料，目标直指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及其家族，其中包括王岐山的妻子和妻妹拥有美国身份以及美国房产等信息。郭文贵同时呢重申他反贪反黑不反习近平，并且赞扬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曾庆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方面的反应。叶冰你好。
许波。
嗯，郭文贵呢他6月16号第三次接受明镜采访，提到冠军孙尧、刘成杰等一系列人的名字和相关的信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岐山的夫人姚明山拥有美国社会安全保障号码和美国护照。这一点一旦证实呢，这就意味着中共直接主导反贪打虎的第一号人物，也是一名需要按党纪党规处理的这个裸官啊。那么对于上述的这个采访爆料，中国官方和有关当事人都有什么回应呢？
嗯，那么郭文贵近期的多次爆料啊，都引爆了网络上的舆论啊。那么6月16号呢，比较特别。那么郭文贵的爆料呢，就直指王岐山及其家族，包括王岐山的妻子姚明山的美国涉案号码、房地产地址等。那么如果郭文贵的爆料属实呢，中国反腐一号人物王岐山就应该是依照党纪处理的最大的裸官。
嗯。
那么此外呢，郭文贵还公布了海航集团幕后股东的资料。那么郭文贵在爆料中对江泽民和曾庆红都表示了赞赏。有评论认为郭文贵的后台啊有可能是江派人马。那么当天呢，在郭文贵接受明镜的第三次采访的时候呢，这个社交平台啊YouTube 网站出现了故障，那么疑似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郭文贵在爆料以后呢，当事人和相关机构仅有海航集团公开发表了声明。那么海航集团否认中国官员及其家属持股，那么还指责郭文贵是诽谤，并说要起诉他，同时呢还表示要把全部的股权捐给慈善基金。除了这个环球时报以外啊，中国官媒几乎全都是对上述震撼的爆料呢保持了沉默。
嗯，
那么然而环球时报的社评呢只字不提郭文贵的具体言论，那么对于爆料也不提出具体的反驳。一名叫做冠军的人引起了媒体和这个网民的关注。那么通过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查询呢，我们得知冠军担任太平洋美洲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是呢北京惠时恩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那么他的出资比例不详，两家公司都位于北京海航大厦之内，联系号码也是一样。那么我们前往海航大厦也去观察了一下，但是这个由于有保安，我们也没能到楼上去找到这家这个公司的办公地址。
嗯，
但是从外表上看呢，这个还是蛮平静的。那么记者呢今天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对方称呢他们不接受任何的采访。那么记者询问冠军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对方随即就挂断了电话。那么冠军呢也是一家美容公司的法人代表。
嗯，
那么这个公司的名称是北京美悦喜美容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复兴路2号。那么我们拨打了这家公司的手机号码，那么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说呢，我的公司啊就要注销了，别给我打电话了。那么记者问为什么要注销，对方就改口说啊你打错了。
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郭文贵他通过网上爆料猛攻王岐山及其政商关系网，同时呢也在宣布拥习的同时，拥护习近平的同时，高调肯定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这个政绩。那王岐山的政治前途会是怎么样的？中国民众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呢，这个预言啊郭文贵的命运或者与这个赖昌星啊相同。
嗯，
赖昌星是 多年以前从加拿大被引渡回中国了，也是由于这个腐败的问题啊，或者行贿的问题。那么这篇题为《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壮胆》的这个《环球时报》社评称呢，郭文贵制造政治诽谤，想要西方相信他是能给中共十九大带来破坏的杀手锏。
嗯，
那么然而环时呢只字不提郭文贵的具体言论啊，只是说他都是谎言，就是规范如何如何啊。那么就在16号啊当天呢，大连法院对郭文贵的盘古市公司3名员工宣判，其中有2人被判缓刑。但是目前呢没有听到这几个承认有罪而获得轻判的这个盘古前雇员重获自由的消息。那么就在18号呢，又有2起跟盘古市公司啊或者跟郭文贵有关的案件分别在大连和开封提起了公诉。
嗯，
那么相对于海外中文网络上的这个强烈反应呢，中国大陆网民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不是很通畅啊，但是也有不少视频和音频以及文字资料呢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呢在进行传播。
嗯，
那么在网管严密的监控之下呢，郭文贵爆料的内容和相关的讨论那么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网站上都被大面积的删除。
嗯，
有的微信群呢也因为传递了相关的信息和内容而遭到了封杀。当然呢这个郭文贵最近做出的上述爆料呢仍然需要核实啊。
嗯，
那么一些海外评论人士呢都敦促北京官方或者当事人啊，包括王岐山本人要出来做出正面回应。
嗯，
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王岐山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露面了。
嗯，
上次露面呢是在5月“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他是会见老挝领导人本人。
嗯，
那么王岐山本人目前的状况，以及他在19大后是否会留任，正在引发各界的猜测。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呢在猛烈的抨击郭文贵，但是郭文贵最近2次呢，他紧咬王岐山家族这个爆料，提出了大量的这个人证和物证。虽然郭的指控刚才像您说的那样，目前还无法得到这个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呢，他的这些爆料已经在中国海内外引起了这个空前的这个轰动效应，让中共的这个反腐斗争呢受到空前的挑战，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需要指出。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6月16号中共中央纪检委监察部网站呢集中公布了对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14所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巡视情况，中纪委分别指出并批评这14所大学呢各自的问题，包括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到位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共的意识形态整肃将如何冲击到中国的高校？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乔木。乔木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高校意识形态问题一般呢是由中宣部和教育部来负责，而中纪委一般负责查处贪污腐败、财务违规等问题。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是中纪委到高校去巡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呢？乔先生。
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高校过去也有，过去就像你说的主要是查这个经济方面，特别是行贿受贿、经费滥用的问题。
嗯，
过去说大学是非大楼职位也，大师职位也，但是在中国呢很难有大师啊，那就是修大楼呗，每一换了校长领导呢就搞基本建设修楼。像我过去的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8年换了5个校长啊，每一个校长一换就修楼，修一个体育馆预算9000万，最后实际修成决算1亿2000万啊，多出3000万就不知道跑哪去了。但是呢，这2年又不一样了，由于意识形态紧缩，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反腐力度下，经济方面的问题相对轻一点，那么呢，就现在重点抓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宣传方面，特别像高校啊，作为这种教育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阵地啊，他们特别重视。所以你看，这次对这14个院校，它主要是围绕这个。
表面上是压这些学校的领导，实际是希望给他们发出信号，来对这些教学研究人员啊，对教授啊进行严加管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他自从啊这个执政以来，就不断的号召，呼吁要加强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呢，要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但是习近平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这个儿女呢，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却是在美国大学接受自由民主的教育。那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之处呢，乔先生？
这个是在中国非常常见的一种分裂啊、矛盾的现象啊。不仅仅是习，这个我不好说啊。最有名的这个薄熙来啊，他自己在唱红打黑，甚至呢，希望大学生，他当时讲都希望毕业以后到农村去啊，到基层去啊，恨不得来一次上山下乡。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啊，公子一直在国外。那么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些行动啊，言论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有这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但实际上这两年并没有这么做。或者说有些领导在外面可能讲民主自由，那么在国内呢又开始讲中国国情。这个在高校也是，高校本来是强调一个学术自由，是不是独立思想，但实际上你又当把政治强加的时候，那么怎么能做到学术自由呢？又怎么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和学生呢？
那么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呢，被中纪委点名批评的这个高校基本上都是中国最知名的高校。中纪委不仅批评这些高校，党委还敦促他们要认领责任。那您本人在中国高校工作了十几年，那您预计在这样的整肃下呢，中国高校未来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最近几年肯定是很难过的，因为政治上现在讲究一票否决嘛，啊，跟中央看齐意识，这个核心意识。那么既然中纪委代表中央来压这些领导，那些领导马上要会反过来把这个这担子要啊重压力要给这个各个老师、教职员工来施加啊，那就是从上到下啊保持一致，你这个而且把这个高校的管理教学就可能会政治化啊，意识形态化。我想这个中纪委他不可能管到每一个老师，那么他所谓的把校领导一抓住，那么校领导再针对老师来说，那通过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言论，他会通过你的升迁、你的评职称啊、申报课题啊啊一些经济和地位上面的处理，这样的话你只有顺从啊，否则你这个饭碗位置都不保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学术发展啊一起一种综合管制啊，现在看来是很有效果的。
好的，我们感谢乔木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美中两国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呢，在美国国务院举行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这个对话呢，是两国元首海湖庄园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两国高层对话框架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请报道这次对话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一下呢这次对话的有关情况。丽雅你好。
你好，徐波。
丽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都会有哪些？
是好，在对上介绍这个议题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对话的机制啊，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哈。那么在小布什时代，我们知道是叫战略经济对话；那在奥巴马那个总统执政期间呢，又改成叫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提到海湖庄园峰会之后呢，双方就是达成了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更高层的一个对话的机制。那么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有四个层次的一个对话呢，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举行的这个首轮的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接着就是有一个全面的经济对话，还有就是这个执法与网络安全的对话，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一个对话哈。那个对，这今天是第一轮的这个外交与安全对话，那之后的那些对话呢，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那么谈的这个议题呢，我们这那个美国国务院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那么昨天在这个外国记者中心向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这次对话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we will give the top priority, top billing to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 the DPRK, and we are aiming to advance concre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ward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through these talks.
So,我们将基于朝鲜问题以最优先的这个地位，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会谈呢，来推动与中国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合作，以和平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那么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呢，董院长还介绍，就是说还会谈到这个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一些其他的战略问题议题，包括南中国海，包括共同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反恐啊，还有就是在两国军方之间哈、如何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减少这种风险，比如说包括在海上相遇这种机制的建立等等。对，徐博。
好的，那么预计这次对话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啊？美方和中方对这个问题都有哪些期待呢？
是这个我们刚才谈的就是昨天在董云常跟外国记者吹风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他们同时还邀请了这个就是履行助理国防部长职务的这个赫尔维也来介绍了有关的情况。那么赫尔维就认为说，其实这次对话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他的一个说法。
This discussion elevates the level of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in a way that, in our view, will enable in-depth considerations of areas of cooperation, as well as ways to manage and narr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a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that affect both the diplomatic and the defense spheres.
那赫尔维说，就是这次讨论提升了我们与中方的一个对话的层级哈，将使得我们得以就合作的领域以及管控与缩小双方在一系列影响外交与国防领域的战略议题上的分歧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那么董云商其实也在这个吹风会上谈到了他们美方对这次对话的期待和成果，他说希望这次外交与安全对话能够继续这个海湖庄园峰会所带来的这个两国关系的一个积极的势头，就是而且这个美方认为就是这次对话会深化我们的沟通，并在优先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过他也指到哈，就是说这个不能指望双方就通过这个一天的一个对话能够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所有的分歧哈，但是他的确就认为，就是说在至少在朝鲜问题上，这个对话至少可以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而且这个对话无疑会加深这个中美两国在一系列这些重要的议题上的一个相互的理解。那我想谈谈他这个具体成果，就是在朝鲜问题上，我们知道这个美方目前正在考虑哈，对朝鲜施加这个第三方的制裁，就是说因为美国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那么这个他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就希望任何与朝鲜进行这个外贸这些经贸方面这个贸易往来这些国家呢来进行一些制裁，那其中就具体的涉及到中国的一些公司和企业。那么最近有个报告就提出了有十家就是最大这些十家中国公司其实是占了这个中朝贸易之最大的一部分。那么美方实际上已经向中方提交了这十家中国公司和企业的一个名单，那么希望中国对这些公司和企业采取一些行动哈，就是美方的一个策略当然就是说除了依靠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之外，同时也在调集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各方面的压力，来从经济就是从经济上哈来切断这种朝鲜的一个经济命脉，使它不能够获得这些外汇来发展它的核武器。那么我们昨天其实看到就是川普总统发了一个推文，就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我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跟我们提供帮助，但是这个没有解决问题，至少我知道中国尝试，这有几层的意思。他实际上现在你从他的推文讲可以说美国方面已经做出一个结论，就是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这个方面现在目前至少没有取得一个效果。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被朝鲜关押了一年多的一个美国大学生王比尔就是最近就是不幸的去世了哈，这个我想会加深美方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态度。那么谈到中方的期待，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这个陆康就是简短谈的，就是中国也当然希望通过这个对话能够促成会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再稍微谈一下这个对话的一个日程的安排哈，就是从上午到今天中午的一个午餐期间呢，双方主要的会谈人员就会就这些重要的议题进行探讨。那么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有共同会见媒体。那么在晚餐呢，就是主要的谈中美两国双方主要他们会有一个晚餐，那么就以此结束这次对话。
好的，我们感谢丽亚的介绍。 和分析。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美中能否避开西欧西底德陷阱。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铁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登场，这是两国政府呢在川普主政以来的首届年度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敦促北京进一步向平壤施压，但中国官媒表示，美朝矛盾毕竟是朝核问题激化的根源，不能指望单靠中国施压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另一个重要对话议题显然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北京不会放弃底线做出让步。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注定使这场对话呢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那么今年四月川习峰会以来，美中关系一度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种势头能否继续下去？美中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分歧对于两国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美中关系说到底是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双方是否能够求同存异，避开西欧西底德陷阱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两位专家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博士。万教授你好。
你好。
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徐博好。万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呢，自中国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以来呢，各种形式的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首先我请问万明教授，川普政府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前面的经济战略对话以及经济与战略对话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呢？万教授。
从那个川普政府的解释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对话机制呢过于广泛，就是涉及面特别多，比较重于形式，而对那个实质问题那个没有很有重点的讨论。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现在在进行这个对话呢是更为高层而有那个实质性的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前面的对话机制呢，刚才万教授说了包罗的内容和议题更广泛一些。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呢，人权总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许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对话 会不会涉及到人权议题？
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中方一定会尽量避免提到这个议题。
嗯，
如果美方提出这个议题的话，中方也会用原来一贯的说法来应对。刚才提到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对话可能更集中，这是美方的意思。但是中方在海湖庄园之后，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把原来的那个对话分解为四个，实际上更为广泛的议题已经变成了四个专题。其实这个对话的这个层级和内容一点都没有减少。
嗯，那么据这个目前我们啊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来看呢，啊，朝鲜问题可能，或者是朝鲜的核问题呢，可能是这次对话最主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啊助理国务卿董云商他就这样说，说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看法，怀疑中国是否要与美国建立一个建设性和积极的关系。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了。那万明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关系中的这个朝鲜问题呢？
我想那个美国对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这个态度一直是不是很满意，因为他们希望中国呢把这个压这个朝鲜呢，就是停止它的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的这个导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就从川普总统来说呢，他对这个中国的努力，他还是表示这个很赞扬。虽然他昨天的他那个推文呢，好像也是就是说不是说啊非常满意。这实质问题呢，就是说美国也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朝鲜的问题上呢，这个中国其实的能力也比较有限，但是他跟中国的观点不一样。中国当然就说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力不从心，但从美国的角度上呢，中国还有很大的余地，应该使用所有的手段来这个压制这个朝鲜。但最终来说呢，就是朝鲜能不能停止核试验和这飞弹导弹，我想他们也很清楚，就是中国本身一个国家是做不到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呢，万明博士他提到了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的推文。那么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此前也表示过，说美国正在考虑制裁与朝鲜做生意的企业，其中包括中国的公司和个人。他还说，美方已经向中方提交了这些企业的名单。那么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的话，美方将对这些公司进行第三方的制裁。那我想请教李先生，中国究竟在朝鲜问题上是何种面目，他持何种立场？
这个问题首先要说，中美双方现在都试图把朝鲜这个球踢给对方。
嗯，
美国也没有想好这个到底怎么应对朝鲜问题。前一段曾经有卡尔文森号的那个乌龙，然后之后呢又好像要这个很大力的来压制朝鲜。
嗯，
那么这个就在中美战略对话开始前几天，这个一个美国的这个学生在朝鲜受到非人的虐待，几年之后被放回，然后刚刚去世了，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件。那么美国政府也表达出了愤怒，但是美国也有投鼠忌器的地方，现在说据说还有三个美国人在控制在朝鲜手里。
嗯，
那么美国在整个亚太战略，从这个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平衡战略向后撤退以后，我说这个撤退是首先说这个川普总统说不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优先，只管好美国自己的事情。
嗯，
那么朝鲜对这个美国来说只不过是肘腋之患，我一再说朝鲜对中国来说是心腹之患。
嗯，
但是美国也没有想好怎么应对朝鲜这样一个肘腋之患，而这个中国也没有想好怎么真正的去应对朝鲜这样一个心腹之患。
嗯，
在两者的战略这个层面上并没有达成根本的一致。比方说他们能不能以推翻朝鲜的这样一个吃人的制度，以解放朝鲜为目标，共同合作实施联合军事打击，现在看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条。
嗯，
那么中国到底能做什么？中国现在就是口头说朝鲜的问题主要是由美国和朝鲜矛盾引起的，他否认自己从50年战争以来对朝鲜整个制度和人权，以及现在做的这种核试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漫不经心的纵容，和背后的跟美国之间 潜在对抗的这样一个意图。
嗯，
那么双方如果在所谓这次高层的战略对话，如果能在根本的这样一个价值观上，比方说朝鲜是整体上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制度，那么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对美国对中国都是重大的战略威胁，真正共同联起手来应对，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共识的话，朝鲜的问题会被双方这样踢来踢去一直延宕下去。
好的，现在呢一位网友叫 @chao 啊，他发来这样的评论和问题，他说国内有分析指出，川普上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腕迫使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妥协，中国不仅在商品出口、金融开放上向美国让步，而且在朝核问题上也站到了第一线，直接与朝鲜对抗，中朝关系也从传统友好降格为睦邻友好。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他问嘉宾，川普对华外交是不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朝关系破裂后还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一度说传出来中朝交恶的这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他也表扬中国的这个制裁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在美国官员呢却又一再发出了相反的这个讯息。我请问万明教授，美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因为就是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很对啊，这个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但是现在那个他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现在可能已经可以打到关岛，那么他希望呢是把这个飞弹呢在核弹头的这个飞弹打到加州，就是对美国有直接性的威胁，所以他有很大的紧迫感。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他现在呢又不愿意呢就是说直接军事打击，因为这个汉城和汉城一带的这有3000万的这个韩国的一个公民呢是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常规武器的直接威胁之下，包括美国住在这个韩国这个军队，所以他这个风险性非常大。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改就是说他的想法呢就是对中国呢更直接的压力，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很多人直到最近为止呢认为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就是说中国确实在这个对北朝鲜施加了更大压力，虽然说中国能施加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很满意，但是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效果，据报道呢这个朝鲜的近来又要进行一次这个核试验，那它很明显的就是不光是说要打美国的嘴巴，也要打中国的嘴巴。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那个这个美国现在这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许多美国人认为呢，中国不真心愿意帮助美国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国呢却强调他不是不帮忙，而是帮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力不从心。那么这里真相究竟是如何呢？李先生，
刚才我已经说到了中美两个大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深刻的分歧，这个所以说互相帮忙，只在没有解决这个重大战略利益分歧之前，这个双方都是不帮对方的。比方说美国如果给朝鲜足够的压力，中方呢也能够配合，那么朝鲜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这个至少不至于让金正恩这么猖狂。那么美国采取一个把球踢给中国的方式，中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像煤炭制裁，比方说彻底关闭了煤炭这个出口，朝鲜的煤炭出口，包括这个其他一系列制裁真正落到实处的话，中方就要考虑到如果形成大量的难民怎么办，这个跟美国不知道如何磋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除了大量的难民，还包括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可能抓紧提前，离中方的边境只有100多公里，而且第六次核试验拖延到现在就是为了要搞一次热核试验，就是氢弹爆炸，朝鲜的技术非常不靠谱，如果上一次的所谓氢弹爆炸就已经有所失败，这次如果再搞一次热核试验的话，对整个中国东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方现在是难以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所以对朝鲜进一步施压确实有他自己说的力不从心。像刚才万教授说到12000门大口径火炮，这个离38线只有40公里的汉城，就现在的首尔，怎么能够应对 这个朝鲜的突然进攻呢？
嗯，
所以我一再说，要想根本解决朝鲜朝核问题的这个毒瘤，中美双方必须意识到，在价值观上要符合人类的基本的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川普也要强调这个，中国也要强调这个，然后根本上从制度上去解放朝鲜，联合军事动作，而且再拖一两年，等朝鲜问题打可以，朝鲜的导弹可以打到关岛，打到东海岸了。打不好意思，打到西海岸了，那美国就已经为时晚矣。
嗯，
美国正在丧失跟中国联手共同解决朝鲜的机会，中国也正在丧失跟美国联手解决朝鲜的机会。对美国来说，就是哪一天打到了美国西海岸，两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做到；对中国来说，一次热核试验，破坏性的热核试验，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整个东北将陷入核污染。现在中美两个大国还在战略利益上在心里较劲，不觉得朝鲜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威胁，现在还不联起手来共同动作，共同解放朝鲜，将来发生刚才我说的两方面的事故就为时晚矣。
好的，那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就是希望美中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看到目前美朝关系呢，由于朝鲜扣押后来释放了，这个先是扣押，然后后来又释放了一位美国学生，这位美国学生呢回到美国之后他死了啊，他去世了，这个死亡事件呢导致美朝两国关系进一步这个紧张起来。那万教授，您预计美国会不会采取类似啊针对叙利亚那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行动，美中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异动呢？万教授，
我不认为那个美国会采取类似对叙利亚那种就是这个导弹攻击的，因为这个朝鲜跟叙利亚不一样，这个它有常规武器，现在有飞弹，那么就是不能只发那么几十颗这个飞弹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我他现在就这个奥特这个沃特米尔这个不幸死亡的事件呢，我想对美国这个心理的打击很大，因为这个美国对自己的公民的安全非常重视，认为他而这个朝鲜对待这个学生这个态度，就是说会进一步对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呢，从很大程度上有政治的压力，就是呢不能与这个朝鲜走近。我们听说呢，就是据报道的，就是政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私下里呢，这个与朝鲜呢有一些这个谈判，包括就是把这个学生接出来这个动作。那么从这个死亡事件以后呢，我想这个川普总统会这个离朝鲜的距离更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怎么办呢？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你可以看出金正恩这个政权呢，他就是软硬不吃，他坚定要进行他这个核试验和飞弹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目前来说呢，还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另外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光是中国跟美国，比如说韩国的态度。这个新的这个总统他会到这个美国来，就是下周。那他们从目前的迹象，希望与朝鲜要更多的进行对话，所以这个局势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学生在这个朝鲜生病并且死亡这个事件如果美国会不会对朝鲜动手？如果一旦美国跟朝鲜摊牌，那中国怎么办？他会不会听任美国对朝鲜动手？
我首先同意万教授刚才的全部分析，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美国学生在朝鲜显然是通过媒体报道说他的脑组织有一部分缺失，显然是相当于当年柬埔寨迫害这个他自己的国民，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某种侵害性的这种打击。那么美国现在很棘手的问题在于，美国现在还有三名人质，等于说三名美国人成为朝鲜的这个握在手里的人质，正在拿他来威胁美国，还不仅仅是这三个美国公民。其实刚才万教授说到的汉城，就是首尔的3000多万居民，包括37000美军，包括美军这个美韩联合作战司令部，都成了朝鲜手里边握着美国的人质。在这样一个重大人质被扣押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到美国为什么现在态度这么软弱。 那么它软弱的原因，美国哪怕有一个人被国外扣为人质，美国都是一向不谈判，不妥协的。而且态度一直是很强硬的。在朝鲜的问题上，等于说3000多万这个韩国居民以及他的37000美军都成了美国的人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不能痛下决心。主要的问题在于欧洲，在于 ISIS， 在于面临的恐怖袭击。他现在难以抽出手来进行两个方向上的作战。这也是朝鲜看到了美国的软肋。那么再加上对中方的态度，一直美国是琢磨不定的。刚才你问到，如果美国真去军事打击，中方会如何？如果美国现在就贸然军事打击，不跟中国联合联手共同进行彻底的解放性打击的话，中方一定会反对的。而且中方的反对的结果也使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下决心来动手。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说的，如果中美两个大国把朝鲜当成一个球仍然踢来踢去，朝鲜的问题会越来越危险。
好的，那么看来朝鲜问题的确非常复杂。这次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呢，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外界不看好这次对话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另外一个议题呢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普遍认为呢，这更是一个对话无法解决的问题。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昨天董云山这个吹风会哈，他谈到这个南海的问题，他注意到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在东盟国家在这个行动准则上的这个对话，另外呢，就是他讲到呢，就是说，希望所有各方面的冻结他们在这个南海这岛屿这个建筑的这些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呢，我想他的说法呢还是比较吻合。但是从美国来说，比如说像这个安全界这个国防部，像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呢非常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呢这关键到那个美国的这个威信力，而且认为呢就是亚洲的盟友呢是希望美国要出头。所以这个现在问题呢就是说呢我想在最近呢他还会做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最近来看呢，就是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还是相对的缓和一些。但如果像北朝鲜的问题没有说太大的进展的话，我想呢美国在其他方面包括贸易或者南海问题上呢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川普就任以来呢，美中两国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度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最近紧张局面有所升级了，美国军舰继续巡航，甚至战略轰炸机也首次飞越，并且是两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因为要面临着这次高层对话，所以美国做出了一个跟海湖庄园会谈以后不同的姿态。首先是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施压不够，他表示不满。另外呢，这个海湖庄园会谈之后，美国也发现中国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所有的这个军事基地造岛的这个工程照做不误，而且呢还对菲律宾发出了某种战争方面的恐吓。那么美国如果不做出某种姿态，那么这次战略对话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某种战略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也跟东盟以及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些国家没有办法交代。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仍然是花拳绣腿的，这个只是一个姿态而已。而中方这种在一个崛起，我们后边还会提到休息底德这个问题，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中方是所向披靡，是不顾及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到底你怎么看的。所以中方的态度会一直这样强硬下去。那么美方刚才我说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上的这种战略问题，战略上面的这种战略方案和战略方面的布局，美国都没有想好。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在欧洲和亚太两个方向上都在打乱仗，基本上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且用商人的思维来应对整个中国这样一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这种崛起。我觉得他举措是适当的，而且在整个这样一个中美较量的过程当中，中方差不多至少这半年海湖庄园会谈以来，中方一直是占上风的。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一位网友 Terry 王 啊，他发表了跟这个李先生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共实力壮大的今天，在太平洋两边出现了两种力量，一个是血腥的反人类的中共独裁政权，另一个是民主法治的文明美国。文明和野蛮的对撞将无可避免，美国退无可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和明天只有一种结果，要不是美国衰退，要不就是中共垮台。这是一场人类和魔鬼的这个战争。那么我们看到许多观察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美中两国在东亚地区，一南一北，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两个热点问题上呢，都有引发冲突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根源就在于现存大国和新型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这个冲突。那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修昔底德这个陷阱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要出现。因为你可以从基本上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是当今世界，虽然说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大概但是呢，就是说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像俄国或者说伊朗，这个很复杂。那个从目前来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是中国，比如说在这个东海问题和这个南海问题呢，这个态度比以前强硬很多，但是你要看出呢，它比如说要比起俄国来说，它没有像俄国那样的那么有强劲的这个比较更有侵犯性，就要直接对抗美国。所以他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虽然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呢，他会联俄对华，但现在可以看出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呢是基本来说受益的，就是说像沙特阿拉伯、中国这种比较独裁政权的，从目前来看呢，在川普政府这期间，目前的期间呢，是占上风的。而美国的传统盟友呢，经常是会受川普总统批评。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请教李先生，修昔底德陷阱，这是近来美中关系中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呢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持悲观看法，认为冲突在所难免。您的看法，20秒。
我同意这个万教授的看法。修昔底德陷阱不一定在中美之间再现，中美之间如果美国放弃价值观和制度冲突，这对等于给中国让路。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就是价值观和制度。如果经济方面已经在二十一世纪有这么多谈判机制，是没有问题可以化解的。而中方的办法就是说，他也知道修昔底德陷阱，中方的办法就是我迅速跟你平起平坐，我从老二变成跟你双一，
好的，
继二继兔，
好，
没有问题。
今天时间关系呢，实时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实时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会关注热点话题。最近一位落马海军中将杨世光的一封忏悔书在网络流传，他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请党赏一颗子弹。在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军中新一轮反腐是否再起？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探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政府将修订大学认证和学生贷款政策，鼓励在高等教育中更多的使用学徒制学习。与此同时，劳工部部长艾科斯塔表示，川普政府将用学徒制的方法填补600万职位空缺。6月15日，川普总统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拓展学徒制实习机会。这个行政决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专家视点将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22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